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17号星期三，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拜登政府公布最新措施应对中国钢铁倾销等不公平贸易。美中经济与金融工作小组举行第四次的会议。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说，中国试图助长美国的芬太尼危机。
在今天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一份最新的报告，说中共镇压辛克五女残酷地株连屋企人。其中在台北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元是这样分析的，
用敌视的方式的话，其实是让你所认为的这个国家敌人呢，或者是阶级敌人呢，他继续的复制下去，国家孤立他们的手段。
中共用敌视的方式，其实就是让你所认为的国家敌人、阶级敌人继续复制下去，国家孤立维权人士的手段，让他对于这个国家产生疏离感。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愚蠢，在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拜登政府在星期二公布了最新保护美国钢铁和造船业免受中国倾销钢铁等不公平做法影响的举措，除了打算将对中国钢铁和铝进口关税提高三倍之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将调查中国在造船领域等的不公平行为。据白宫发布的声明，拜登认为钢铁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亦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不过钢铁和铝业的工人，他是面临来自中国出口的钢铁和铝所带来的重大挑战。由于中国在钢铁和铝业的产能过剩和非市场性的投资，意味着高品质的美国产品必须与利用更高碳排放量的生产人为压低价格的替代品竞争。声明说，拜登政府了解到大家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日益增长的担忧，包括用低于市场成本的钢铁充斥市场，正在扭曲全球造船市场和侵蚀竞争力。因此在五个工会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请愿书，要求对中国在海运、物流和造船业的行为、政策和做法进行调查之后，拜登政府亦都作出应对的行动。美中经济工作小组和金融工作小组在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了第四次会议。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继上星期结束六日的访华行程之后，与两个工作组的负责人就如何在合作和分歧的各个领域继续推动双边关系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此前耶伦在访华期间反复提到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他说美国不会容忍中国无限制地输出产能，因为这个将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产业的生存。不过耶伦亦都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他说强调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对美国和全球构成威胁，并非出于反华情绪或者脱欧意愿，而是为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去年9月，美中两国成立了经济与金融工作小组，目的是就实质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接触和沟通。去年10月，两个工作小组召开了首次会议，去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袖高峰会前召开了第二次的会议。在这次的会议前，耶伦表示期待美中就共同目标推进合作，并且消除误解。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在星期二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寻求透过补贴前体或者制造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所需要的物质，来到助长美国的芬太尼的泛滥。一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仲透过事先警告目标，并且允许他们让当局更难发现他们的活动，从而干预美国对非法制造商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星期二说，他们访问了一个政府的网站，这个网站是为生产特定芬太尼前体的公司提供退税，条件是这些公司将这些前体销售到中国境外。在众议院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前司法部长巴尔说，这个报告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所谓的前体补贴。 巴尔建议美国敦促中国当局加强对这个议题的执法力度。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与美国合作应对芬太尼危机上并未采取真诚的行动。
We've had tens of thousands of deaths from fentanyl here in America, but zero in China. That just proves they could be doing more, but they're not.
加拉格尔说，在美国芬太尼导致几千人死亡，但是在中国是零，这个就是证明了他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美中两国去年成立双边禁毒合作工作小组之后，多位国会两党议员仍然认为中国在协助美国对抗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上做得远远不足够。美中国防部长星期二举行了相隔了近18个月的深入对话，在这次的视讯通话当中，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会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就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不容受损。据中国国防部的说明，董军针对台湾的发言语带警告，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听之任之。而奥斯丁就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长期以来的美国一个的中国政策，这个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并且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美中防长通话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通过行动展现他们的承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说，一架 P-8A 海神式反潜巡逻机在台湾时间4月17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在声明当中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执行任务，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与自由，这次任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亦即是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另外，奥斯丁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在南中国海。而董军就要求美国尊重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澳大利亚在星期三公布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这份文件表明面对中国的胁迫的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大利亚将会更加聚焦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认为他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美中之间日渐加深的战略的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和紧张，使得澳大利亚是有必要采取全新方式进行防务工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国防战略演说的时候说，冷战之后国防规划所依循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他警告说，中国采用胁迫策略以追求他们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不再拥有十年的战略冲突预警时间窗口。他说，与其专注于一个在世界各地执行一系列任务的平衡军队，澳大利亚现在将会更加聚焦于保护澳大利亚在他的邻近地区的利益。德国总理索尔茨敦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到迫使俄罗斯结束乌克兰战争。索尔茨星期二在北京是会晤习近平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表示，中国的说话在俄罗斯很有分量，因此他要求习主席是影响俄罗斯来到让普京最终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他说，习近平同意支持在瑞士召开的和平会议。这些声明在索尔茨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结束的时候发表，他在访问当中与习近平和其他的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问题。伊朗在上个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星期二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进一步的制裁。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亦都同日说，欧盟正在研究对伊朗扩大制裁的相关措施。以色列敦促他们的盟友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媒上表示，他已经联系了30多个国家推动对伊朗导弹项目进行制裁，并且宣布伊朗革命卫队是恐怖组织。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表示，
With respect to sanctions, I fully expect that we will take additional sanctions action against Iran in the coming days.
耶伦在星期二说，他预计美国将会在未来几日对伊朗采取更多制裁措施。他说，财政部将会毫不犹豫地是与盟友合作，继续使用经济工具打击伊朗政府的恶意和破坏稳定的活动。联合国对伊朗导弹项目的制裁已经在去年10月到期，自此之后包括美国、欧盟和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维持并且增加了新的制裁。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星期二说，以色列对进入加沙地带和在加沙地带分发的人道主义援助实施非法的限制。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科比表示，最近几日抵达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数量有所增加，美国希望看到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但联合国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道主义办事处负责人安德里亚德多梅尼科说，卡车的数量不一定准确反映进入加沙的援助数量。他说，从以色列过来的卡车的装载方式允许并且方便检查，因此他们的装载的量比他们的少。另外，援助的数量还受到货物种类的影响，无论是燃料、食品定是家庭的用品。
The entire humanitarian community will appeal for $2.8 billion to support the three million people identified across West Bank and Gaza。
德多梅里科说，联合国将在星期三是呼吁提供28亿美元，用来在今年年底前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300万人提供支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关系法45周年，萧美琴说台湾将会持续强化国防，台湾学者则认为美国应该转向战略清晰。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最新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共镇压新黑五类残酷地株连屋企人。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中国大陆前赴香港的留学生忧虑23条会影响学术自由，有大陸學生對就業前景不樂觀，計劃移民。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實施接近一個月，有大學校長今年初表示23条立法不會動搖香港的學術自由及地位。不過，有中國大陸赴港的留學生表示，憂慮23条實施之後，西方國家會將香港同中國大陸看齊，限制取得人工智能的晶片以及相關芯片製造工具的技術，對香港的大學高科技研究可能會有影響。亦都有大陸學生表示，香港就業市場側重金融物流，憂慮高科技的研究生就業前景不樂觀，計劃移民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香港政府今年初突然加快速度推動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由1月30日展開公眾諮詢，到3月19日立法會召開特別大會，同一日完成二讀和三讀，並且罕有地全票通過23條香港本地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只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並且3月23三号正式刊宪实施。今年1月30日展开的23条立法公众咨询，只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期间又遇上农历新年长假期，多名香港大学的校长在举行传媒春茗或者新春活动的时候，被出席的记者问及有关23条立法会否影响香港学术自由的问题。香港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二月中出席大学传媒春茗时，对23条立法表示支持。他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未见香港的学术自由受影响。他相信23条立法亦不会动摇香港的学术自由和地位，亦不会影响海外学者到香港的意欲。来自新加坡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梅彦昌二月底同样在出席该校传媒春茗时，被问及23条立法会否影响香港的学术自由。他说不知道，那些最好不要讲。他认为香港的事最好被香港的公民讨论。不过，相对于各大专院校校长对23条立法持正面的态度，有中国大陆赴港的留学生就说忧虑23条实施之后会影响香港的学术自由和高科技研究。在香港一间大学就读研究所的中国大陆留学生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忧虑23条实施之后，西方国家会将香港和中国大陆看齐，限制取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晶片以及相关晶片制造工具的技术，对香港的大学高科技研究可能会有影响。
即便是能买，因为有道路，因为有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
呢名姓陈的学生话，即使是能够买晶片，因为大陆有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价格会升得很多，对研究都是不方便的一种影响。 呢名姓陳嘅大學生話唔會太嘅擔心，目前喺香港從事嘅研究課題會涉及國家機密等敏感議題。不過佢得知以往喺中國大陸嘅教授有同軍方合作之後，亦再唔敢同嗰名教授聯絡。一方面害怕可能會唔小心泄露咗中國國家機密，亦會擔心受到外國政府嘅制裁，甚至可能日後香港嘅研究生到外國交流申請簽證，亦會變得更加困難。呢名姓陳嘅學生話：佢對23條立法最擔心嘅，除咗影響學術自由，其中涉及煽動意圖嘅條文，包括引起香港居民同中國大陸不同居民之間嘅矛盾同仇恨。佢覺得條文嘅意思可能係限制香港居民唔可以隨便批評其他中國內地嘅居民。不過條文並冇涵蓋其他族群嘅居民，例如日本、美國等等，佢認為相當不合理。陳同學又話：佢喺疫情期間原本打算到美國修讀研究所，但當時中國大陸嚴厲封關，佢改為申請香港嘅大學，並且順利取錄到香港升學。不過陳同學話：如果當初知道香港政府會加速完成23條立法，佢應該唔會選擇到香港做研究。呢名姓陳嘅學生話：佢嚟香港讀書之前仲有一種憧憬，以為香港仲能夠保持十幾年前嗰種開放嘅言論同表達自由。佢認為香港目前嘅社會氣氛比中國大陸更加嚴厲，佢相信香港將來嘅國際待遇亦不見得比中國大陸有優勢。佢繼續話：
雖然他有一些東西還有比較便利，比如在這邊很多資源比較集中。
陳同學話：雖然香港有啲嘢比較便利，例如喺呢一邊好多資源比較集中，但係佢覺得佢離佢嘅想像係差得太遠。所以如果呢個23條真係喺呢幾年就立法嘅話，喺佢嚟香港之前就立法嘅話，佢可能真係唔會到香港升學，或者佢可以得知香港而家係呢種情況嘅話，佢係唔會上嚟嘅。陳同學話：佢對香港讀書嘅研究生嘅技術亦感到失望，形容係離佢嘅想像比較遠，亦唔會比中國大陸好好多。佢擔心西方國家嘅學術評級機構遲早亦會發現類似問題。佢認為香港能夠作為大陸學生前往西方國家升學跳板嘅角色，亦唔知道能夠維持幾耐。佢覺得香港已經唔再係之前嗰個作為西方聯繫嘅中間人嘅角色。陳同學話：對23條立法之後，香港嘅經濟前景不樂觀，因為中國大陸目前嘅經濟亦唔係好好，喺香港融資或者上市嘅公司絕大部分都係嚟自中國大陸，好多西方國家會重新評估喺香港嘅營商條件，佢好難想像香港嘅經濟會向好嘅方向發展。陳同學又話：佢喺香港畢業之後，希望再到其他西方國家升學，希望可以學習最頂尖嘅技術，亦體驗一下西方國家嘅生活方式。3月23至24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第五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正值23条正式刊宪实施当日。据主办单位开幕前统计，整体入场人次超过46,000人，较去年的接近30,000人次急升超过 15%， 当中亦有中国大陆留学生寻求移民的出路。在去年从中国大陆到香港读研究所，今年啱毕业的小李和小月一起参观移民博览。他们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香港的就业市场太过侧重金融、物流，忧虑高科技的研究生就业前景不乐观，计划移民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
因为美国还是科技的中心。
小李对记者说，因为美国还是科技中心，他们从事一些科技行业的话，那边的工作机会会更好。香港可能对于科技都很多都是刚开始发展的阶段。他们又说，中国大陆的社会气氛比较内卷，担心回到家乡亦不容易找到工作。小月又表示，国外的工作环境可能会比较好。他说，
主要就是工作原因，因为国外他的。
小月对记者说，主要就是工作的原因，因为国外的工作原因可能短一些，休假多一些，可能工作环境会对女性更加包容。他们又表示，在移民博览看到的资讯很多都是针对香港本地人提供的移民救生艇计划之类。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很多都不能够直接在香港申请移民，加上他们刚刚才研究所毕业并没有工作经验，现在想要找移民的出路亦不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国华府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5号发表最新调查报告称，中共加大针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和迫害，受迫害的人说 中共維權人士等政治犯為辛克五類株連他的子女和家企人人身騷擾，剝奪子女求學或出國，關進精神病院，手段殘酷無所不用。根據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法治台北的報導，人權團體中國人權捍衛者發表題為如果我不服從我的家企人就將會受苦的最新調查報告，援引多宗案例來到講述中國境外維權人士所面臨的迫害，包括都已經服刑出獄的政治異議者及其家人，中共仍然不断进行株连式的集体惩罚。中国人权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出席了中国人权捍卫者4月11号举办的网上记者会时，细数全家过去一年来不断遭受骚扰逼迁的经过。他说来自国宝的迫害不分昼夜的，李文竹是这样讲的。他说凌晨时分小孩子已经入睡了，一班人冲入间屋就开始大声叫骂，掟嘢冲入睡房将小孩子叫出嚟，令到我哋滚出呢一个房间。中共2015年发动709律师大拘捕王全章，因为经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信仰案、农民土地案、基督徒案等而被捕入狱。后嚟以颠覆国家政权嘅罪名被判有期徒刑4年6个月。王全章喺2020年获释，不过令到佢哋夫妻冇谂到嘅就系新嘅噩梦再次降临。李文竹话：自2023年4月份以嚟，房东先系对佢哋一家人断水断电，逼他们退租搬屋企，国宝还要求他们搬离北京，就算暂住酒店或朋友屋企，警察亦都会以搜查毒品等藉口进行骚扰。其中最令到他们的痛苦就是两个人的小孩子经过多次驱赶的波折之后，现在连上学都成问题。李文竹是这样讲的：
我们今年就带到他的广东中山一个教会学校，但是我们去到之后第二个星期连续3次有20多个警察冲到这个教会学校。
他说我们今年就带他去到广东中山一个教会学校，但我们去到那里之后第二个礼拜连续2、3次有20多个警察冲入这间教会学校，我们就没办法继续上堂了。现在个小孩子暂时就是在网上上堂的。另一位709维权律师李和平和他的妻子王俏玲亦都有类似的遭遇，他们同样是自去年四月份以来不断遭到逼迁，即使住在签有10年租约的房屋，房东亦都迫于警察压力对他们断水断电，甚至掟石头整烂玻璃，就是为了逼走他们要搬走。他在4月11号的网络记者会上说，在一连串骚扰之后，警察都没有放过他们的软肋。他说因为夫妻两个人被列为所谓的重点人员和政治反家庭，所以小孩子上学都很困难，只能够就读教会学校，但就算是这样，警察仍然不松手的。他是这样说的：
那些便衣警察也会跟踪我们的孩子，会给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孩子不能够正常上学，就在家里开始网课。
咁佢话嗰啲便衣警察亦都会跟踪我哋嘅细路仔，为学校带嚟好大嘅麻烦，所以细路仔唔能够正常咁翻学，就算喺屋企里边上网课，但亦都系因为房东呢种暴力手段，令到细路仔其实心灵好受创伤，冇办法集中注意力。所以我个女从去年6月份就正式退学啦，迫于压力嘅。王超玲同李文竹都话，佢哋都谂过将细路仔送出国读书，但佢话去年6月到9月期间，佢哋试图从四川城都或者广东珠海出境都被拦截落嚟，理由系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由于个女喺次次被驱赶离家嘅过程中都精神受创，王超玲而家只能够旅居中国南方一座偏远嘅小城，陪伴佢进行心理治疗，并将丈夫李和平独留喺北京，一家人分隔两地。李文仲都话，佢嘅细路仔都系喺度试图出国嘅时候，先至证实已经遭到限制出境。另一位受害者可可是牛腾宇的妈妈，她在出席中国人权捍卫者的网上记者会时表示，牛腾宇因为外泄习近平家人的相关网络数据而遭重判14年的徒刑，被捕期间惨遭惨无人道的酷刑逼供，包括吊打、坐老虎凳和剥夺睡眠、不准食饭等，但牛腾宇至今都未认罪，而她自己为帮个仔奔走申诉，亦都被长期迫害。可可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就是反华的呀，什么给我扣一堆的帽子，说我是一号政治犯家属，是新黑五类，我也不懂什么是新黑五类，然后就是逼迫我的亲朋好友都与我划清界限，不要再理我。
他说就算是什么反华，向我扣一大堆帽子，说我是一号 政治犯家属是新黑五女，我亦都唔知得乜嘢叫做新黑五女，然后就系逼我啲亲朋好友都同我划清界线，唔好再理会我。呢一份报告蒐集到十多位遭到株连人士嘅证词噶，但为咗保护佢哋免受官方报复啊，唔公开部分人士嘅身份。人权团体呼吁，随住中国持续喺全球力发挥影响力，喺呢啲明目张胆侵犯人权嘅非法行为，都应该受到严格嘅审视，为国际社会敲响警钟。人权律师王全章系女遭国宝逼迁同埋打压嘅当事人，佢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听闻过呢一啲迫害手段，但一家人亲身经历过先至知道严重嘅程度。佢话佢自己出狱之后，行事已经极度低调，但官方对佢嘅打压却无休无止。佢系咁样讲噶，
没法妥协，你要去妥协，你要去跟他谈什么，他会让你，他会跟上一大堆条件，他会让你写这个保证，写那个保证，无非就是让你闭嘴。
佢话冇咩办法妥协噶啦，你要同佢去政府去倾噶，佢会跟上一大堆嘅条件，令到你写呢一个保证啊，嗰个保证啊，无非就系要你收声、闭嘴、放弃抵抗。我呢啲朋友同行都遭遇过类似嘅情况。喺台北嘅华人民主学院董事会主席曾建源批评话，中国政府利用切断维权人士同屋企人、社会同埋国家嘅关系嚟到作为惩罚，手段近似古代嘅连坐法，唔单止十分残忍，更违反现代法律依法治罪嘅逻辑。佢系咁样分析噶。
用敌视的方式的话，其实是让你所认为的这个国家敌人呢？
佢话你用敌视嘅方式，其实系令到你所认为嘅国家敌人、阶级敌人继续复制落去，而国家孤立佢哋维权人士嘅手段，让佢对于呢个国家产生疏离感，咁样嘅做法其实系非常非常愚蠢。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总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美国签署台湾关系法45周年之际，台湾后任总统萧美琴星期六4月13日在台北重申，台湾将会持续强化国防展现捍卫主权的决心。越来越多的台湾学者都认为，台湾关系法45年来有效维护了台海和平，但随着中共升级的武力威胁，美国应该更加明确表明协防台海冲突的意愿，才能够有效阻吓中国的侵略野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台北的报道。
萧美琴星期六上午出席台湾民间社团福尔摩沙共和会所举办的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论坛，并且发表演说。他重申台湾将会强化国防的实力而捍卫主权，因为台湾深知人助需先自助的道理。
台湾人民需要展现捍卫自由民主和我们主权的决心，提升国防预算，并加速我们的军事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国际友人对我们的支持。
萧美琴说，台湾人民需要展现捍卫自由民主和他们主权的决心，提升国防预算，并且加速军事改革，才能够获得更多国际的朋友对台湾的支持。萧美琴说，美国国会1979年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是台美非官方往来的法源基础，目标是维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安全与稳定。45年以嚟，美国两党对台政策和承诺一致而且稳定，但是两国目前共同面临新的变局和挑战，好像俄乌战争、红海冲突、南中国海局势升温，和中共积极扩张军力，并且对台文攻武吓。不过台湾关系法并没有明确说明，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必须出兵干预，这个就是著名的对台战略模糊策略。这个的立场多年来令到美国是保有弹性，并且对台海两岸政府达到双重吓阻的效果。北京因为忌惮美国出兵而不敢轻率动武，而台湾就因为担心美国不出兵协防，亦都不敢轻言独立。位于台北的政大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吉内斯曾经在美国空军服役，他在研讨会当中说，现况对中共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中共试图改变一切。戴维斯线即是台海中线被消除，靠近中国与金门等岛屿之间的边界是禁制的限制水域，亦都不再被真正执行。因此他相信美国和台湾有责任强化吓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